本周的前两天算是带你们进入这个主题的引言。耶稣刚告诉他的门徒他要去父那里，他们知道他要去哪里，他们也知道怎么去，但多马对他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？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这时腓力对他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我过去几天一直在强调的重点是，耶稣是奇妙可畏的，他是神在肉身的显现，神亲自成为一个人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你知道圣经上说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他居住，经上说他将宇宙握在他的掌心，在他的手掌之中，那意味着他手的宽度，神的手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整个宇宙，也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说仍在膨胀，基本上是无限的宇宙，他们说这一切都包含在他的掌心之中。然而这位全能的神进入了一个肉身，作为一个小婴儿出生，并且必须成长，学习如何自己吃饭，学习如何走路，学习如何说话。路加福音2:52说，他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，就像他的肉身必须成长一样，他的心智也必须成长。在灵里，耶稣出生时就是主，但他在这个肉身里。这就是我提出这一切的重点。当腓力说，主啊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这不是因为耶稣不能令人满足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耶稣是谁。我在昨天的节目中讲过这句话，今天我想对此进行扩展，那就是耶稣的肉身实际上阻碍了他们认识真正的他。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样看，他们会想，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事，如果我能在那里成为门徒之一并看到这些事情，那么我就会相信了。耶稣的12门徒并非如此，他们是经历了挣扎的。我认为他们挣扎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为他的肉身。他的肉身没有罪，他是无罪的。有许多经文都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并不是成长为神。他在出生时就是主。路加福音2:11说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他就是主，那里用的主这个词与用来称呼全能的上帝的词是完全一样的。他就是主，他出生时就是神，但他在肉身中。那个肉身拥有我们肉身所有的局限，这个肉身会累，会疲倦。他需要睡觉，他需要吃饭，他需要如厕，他会变脏，他会流汗，他会有气味。他的肉身是如此充满人性，如此自然，他是无罪的。但正是这人性的一面，这个肉身，以至于实际上成为了他们看清他真实身份的障碍。你知道真正的我们并不是这个肉身吗？这对我来说很难传达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想过这些，也没有让圣灵向你启示这些，这与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，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。但真正的你并不是你的肉身。让我用约翰福音6的这节经文，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6:63说的话。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这里的活意味着使之活过来，是灵赐予生命，肉体是无益的。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是在说灵才是真正的你。要知道，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时，他创造了他们的肉身，他们是完整无缺的，但他将生气吹在亚当鼻孔里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。希伯来语中那个关于吹气的词与翻译灵所用的是同一个词。耶稣将灵吹入了亚当，就是那个赋予了他生命。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所以那节经文启示了是灵赐人生命，那就是耶稣所说的，他是赋予我们生命的东西。你真正的你是一个灵，在你重生之前，那个灵是一个死去的灵，不是说它无法运作，不是说它没有生命，而是死去的，与神隔绝了。这就是圣经中死亡的含义。当人们肉身死亡时，我们有时会说那是他们存在的终结，他们不再存在了。人并不会停止存在，他们只是脱离了这个身体，脱离了这个物质生命，他们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领域，在那里他们要么活在神的面前，要么将被永远从神面前驱逐。但没有人会停止存在，灵真正的你会继续活着。所以当圣经谈到死亡时，它并不意味着停止存在，它意味着隔绝。你出生的时候你有一个灵，但那个灵是死的，不是不存在，不是没有生命，而是与神隔绝了，它实际上是与魔鬼联合的。经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这是使徒保罗说的话，他说我们本性上都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人性，是与神隔绝的本性。但当你重生时，神给了你一个全新的灵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不是在说你的肉身，你的肉体并不会经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你知道，如果你得救前是个男人，你得救后依然是个男人。如果你是个女人，你会继续做个女人。如果你很矮，你会继续很矮，除非你还在长身体。如果你很胖，你还是会很胖，除非你节食。你的身体不会改变，你的魂也不会改变。那是你心思情感的部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在国外长大，在不同的文化中长大，你依然会有那些态度，依然会那样思考。你不会突然间拥有我的记忆和我的成长经历。你的魂不会改变，你所说的语言不会瞬间改变。你要知道，你的魂和你的体不会改变，但经上说，当你重生时，旧事已过，那是在说你的灵。改变的是你里面的灵，当你重生时，你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灵，那才是真正的你。但可悲的事实是，我们大多数人是基于这个肉身来与彼此交往的。遗憾的是，你们中大多数人也是基于别人在肉体中的样子来与他们交往的。但那不是真正的你，它就像交通工具，你的身体就像一辆车，它让你能够运转，让你能够在这物质世界里四处走动和做事情。但它只是你的交通工具，它不是真正的你。就像如果我要去你家， 如果我开车过去，而你认识我，也认得我开的车，你看到我的车开过来，你说，哦，安德烈来了，所以你出去迎接我。当我到了那里，你走出来，开始摸我的车，说，哦，我真高兴你来了。但那辆车不是我。当然，它是必须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没有交通工具，你的出行将会受到很大限制。你去哪里都得靠走，并且会觉得冷，会觉得热，会淋湿，诸如此类。拥有交通工具大有好处，我也很高兴拥有一辆别人送我的好车。那是一份礼物，但如果你跑出来，只是对着我的车说话，那不是真正的我，那只是让我能四处走动，去各种地方的工具。他为了我提供了一些保护，免受某些事物的影响，并且它有温度控制的功能，我还有座椅加热，很不错。我为我的交通工具赞美神，我也为我拥有的这个肉身赞美神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我。如果你仅仅基于人们在自然界中的样子来与他们交往，你将错过他们的本相。看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怎么说的，我引用了第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但看看他前面的一节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。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曾经凭着肉体认识耶稣，我们透过这辆车，透过它穿梭于世的这副皮囊来认识它。保罗说，但我们不再那样认识它了，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生的灵，我们可以灵对灵的认识神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过，神是灵，那些敬拜他的人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。他没说这是最好的方式，他说这是唯一的方式，你必须与他灵与灵的相交。但是看，这些门徒，他们还没有重生，他们的内心还没有被改变。我斗胆说，他们是属肉体的。当我使用肉体这个词时，大多数人认为属肉体指的是某人如同恶魔，是强奸犯、杀人犯、掠夺者，这些全都是属肉体的，他们认为那是极其罪恶的。所有的罪确实都是属肉体的，但并非所有属肉体的都是罪。属肉体这个词不过是指涉物质领域，它意味着属于五官感知的，你被你所能看、尝、听、闻、感觉到的事物所主导，而这些门徒完全被物质领域所控制，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耶稣。再次说明，我回到这个比喻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通过我开的车认识我，你可能认得出，我有一辆皮卡，一辆别人送我的福特 F-150 皮卡，它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你也许能认出我，然后说，安德烈来了，而事实是你只看到了我的车。但如果我来到你家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拥抱我的车，试图抚摸我的车，我从车里出来，你却无视我，只是对我的车赞叹不已，那你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那只是我用来代步的工具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会因此被冒犯，他们不理解，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，他们只活在物质领域里。但是人们赖以行动的那个身体，无论他们是男是女，那都不是真正的他们。无论他们是高是矮，无论他们外表光鲜亮丽还是相貌平平，那都不是真正的他们。如果你因为某人的肤色或性别，或者因为 某人不如别人漂亮而排斥他们，你就是属肉体的。你只是被你能看、尝、听、闻、感觉到的事物所控制和主导。你并不认识那个人，那个真实的人。保罗是说，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评判人的。曾经某个时候，他应该可以告诉你耶稣长什么样，因为他是在加马列门下受教长大的。加马列是耶路撒冷首屈一指的拉比，保罗是在那里长大的。毫无疑问，他在耶路撒冷。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，经上说全城都轰动了，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在那里批评耶稣，他们看到了他的神迹。圣经并没有显示保罗当时在那人群中，但他是加马列的学生，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会不知道耶稣是谁。耶稣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尤其是对宗教人士而言。我确信保罗见过耶稣，他本可以告诉你他有多高，他本可以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、眼睛的颜色，他本可以告诉你一些面部特征，就像他本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开什么车。他认得那辆车，但他并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。他与他作对，他实际上是在迫害基督徒，他作证指控他们，看着基督徒被捕甚至被处死，并且认同将他们处死。但后来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，并没有说他看到了他的肉身，他看到了一道光，他被这光弄瞎了眼睛，被击倒在地，并听到了一个可听见的声音。他没有看到那辆车，他没有看到一个身体，但他看到了真正的神，他认识了真正的神。所以他的意思是，曾经我凭着肉体认识耶稣，但现在我不凭肉体认识他了，现在我借着灵认识他。想想看，使徒保罗是写了新约圣经一半书卷的人。他对神恩典的启示，甚至连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都提到了。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。彼得称保罗的著作为经书。然而他说其中有些是难以明白的。彼得是那些与耶稣日夜生活了三年半的人之一，他与他日夜相伴，看过他的神迹，听过他的讲道，然而彼得还在挣扎着理解恩典。那个对耶稣真实身份拥有最伟大启示的人，那个对神真实本性和品格有最深启示的人，是一个没有与他日夜相处三年半的人。相反，他借着圣灵得到了启示。他进入了阿拉伯的旷野，在三年半的时间里，他只是与主单独相处。作为耶路撒冷法利赛人中最有名望的加马列的门徒，保罗背诵了圣经的前五卷书，他读过律法书、先知书和诗歌，他内心积累了大量神的话语，但在重生之前，所有的解释都是错误的。当他遇见主之后，他不得不进入旷野三年半。我相信他是在重新梳理这一切，他在重新将这些点连接起来，他在重新组织他所有的神学观。所以他在重生前所学的知识，我相信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了这些知识储备。当圣灵进入他里面时，亚拿尼亚按手在他身上，他领受了圣灵，谈到了说方言。 当你说方言时，你是在祷告神隐藏的智慧，你的灵在祷告，它里面那个重生的部分在祷告。我的观点是，保罗是那个神赐予福音启示的人，是关于神恩典的启示，这是透过一个从未亲身跟随耶稣，坐在他脚前受教的人传递出来的。而那些确实在他脚前受教的人，就如使徒彼得所说，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所说的一些话确实很难懂，他对福音的启示并没有保罗那么大。这并不是因为保罗在肉身中与耶稣同在过，而是因为他借着启示得着了他，他认识耶稣。我要回到我几天前说过的一句话，耶稣的肉身。实际上对十二使徒来说是一个认识他的阻碍。我再说一次，我知道这是一个惊人的声明，有些人会说，哦，我真希望能身处其中。那是因为我凭着爱心这么说，因为你是属肉体的，因为你如此受制于你所看常听闻和感觉的事物，以至于你就活在这个领域里，处理一切事情的方式都是属肉体的。但人被造是作为一个灵，你可以灵对灵的与神交往。实际上你借着灵可以比透过物质自然界更好的认识神。我去看了那部电影《耶稣受难记》，梅尔吉布森出品的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电影。有些人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不喜欢那部电影，我个人并不讨厌这部电影，我觉得它很棒。我认为梅尔吉布森已经做得尽可能好了，但是耶稣所遭受的很多痛苦不仅仅是肉体上的。他描绘了耶稣肉体上的痛苦，但耶稣所经历的最大痛苦是属灵上的事情。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，神啊，叫这杯离开我，我并不是说肉体被钉十字架，被鞭打和那些疼痛不是他受苦的一部分，但我相信与他成为罪本身相比，这算不了什么。耶稣是神，耶稣是圣洁无瑕的，却要成为罪，对他来说是极其厌恶的。我相信那才是他当时真正正在经历的。梅尔吉布森的电影无法刻画出他属灵的一面，他只能展示那些正在发生的肉体上的事情。我的重点是，我有一些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，他们说当他们去看了之后，他们对神对他们的爱有了前所未有的启示，他们有了一种顿悟，他们说这会改变你的生活，所以我去看这部电影，满心期待它会带来极大的震撼。尽管我再说一遍，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，我对电影没有批评之意，但我感到失望，因为当我坐在那里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时，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在这里全面教导这一切，但在以赛亚书52和53章里，表明耶稣被毒打到，面貌比世人更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更枯槁，他的身体被摧残到，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人。梅尔吉布森展示了鞭打，那很残忍，但他挂在十字架上看起来仍然像个人。圣经说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人了。我相信他担当了每一种疾病，每一种痛楚，每一种残疾，担当了这一切所有的，以至于他看起来都不像个人了。所以当我观看耶稣受难记中这个十字架场景时，我实际上是失望的，因为我里面的灵所得到的启示，比外在所呈现的画面要震撼得多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不是在批评那部电影，但你的认知被物质层面局限住了。 我已经在灵里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真实情况，圣灵已经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了我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借着灵所能认识的远超过你靠着肉体所能认识的。当我看这部电影时，在想，神啊，我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我没有被震撼到？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让我感到失望。主向我启示，他说，我已经在灵向你启示了这些事，你灵中所得的启示远超过单看肉眼所见的认识。他说，你对十字架所拥有的启示，对你的影响，比当时在场的十一个使徒还要深远，因为犹大已经上吊自尽了。他对你的影响，比那些站在那里用肉眼目睹这一切的使徒们更深。借着灵认识，远胜于靠着肉体认识。